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
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
忠心的管家。
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
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
听众朋友好，我是陈雅芳。弟兄姊妹，现在又是接棒人的节目时间了，我继续跟你分享关于交友、恋爱、婚姻的这个课题。今天来到第八课，想跟你说说知己知彼，还有知道神的意思。上回呢，我跟你说了，我们是不是认识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呢？好，然后现在呢，我们有没有思想过，我确实知道神要我跟这个对象结婚吗？啊，已婚的人可能会想想当初我怎么跟他结婚的，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呢，我们必须得常常做的，就是了不了解自己。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怎么样呢？会做出或者说出一些个很奇怪的事儿，很奇怪的话，冲口而出，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位分，到底应该怎么说话，怎么样跟别人相处。而这点，如果我们有自知之明，那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课题也是要了解，就是我是不是了解我的伴侣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结了婚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结了婚多久时间了？那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到现在为止，是不是确实的知道这是神给你们定的这个旨意呢？就是说你是应该嫁给他，你应该娶他呢？对于未婚的弟兄跟姊妹呢，常常会有一个问题想要答案，就是我想要找另一半，我想要结婚。那么作为一个信徒，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该从何入手呢？其实有一些方法可以考虑的，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跟一个对象结婚，那跟圣经里面的话语、神的真理有没有冲突呢？还有，当我在神面前恳切的祷告之后，祷告完了，你心里面为着这件事情有没有平安呢？有没有一个觉得是的这种答案呢？还有，可能你会去询问一些个长辈啊、好朋友啊，或者是弟兄姊妹的看法，那他们说了些什么呢？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个寻求当中，你心灵当中向神祷告的感觉里面呢，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呢也会有一些个印证。其实男女之间要结婚实在是很大的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如果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寻求了神的肯定，那虽然也会有一些生活上的摩擦，可是因为信仰相同，彼此当初决定结婚的时候所立的誓愿都能够记得住，那就比较好处理。好，讲到这儿呢，就引来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首先考虑的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适婚年龄的，那么在这呢提供你意见，请你务必要参考。你是个基督徒，那你所交的朋友对方他是不是也是个基督徒呢？我一讲这话，很多人都会想到一句圣经里面的话，信跟不信呢是不能在一起的。为什么呢？这个信仰是人永恒的 这个生命的关系。你是一个有永生的人，而对方他如果不是基督徒，你会怎么想？你将来被主耶稣带到天家去，那你的另一半呢？如果他跟你结婚了，不管多少少年，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他就是没有永生的人。如果你真的爱对方的话，你愿意他是一个失落的人吗？所以寻找配偶，像上一回我已经讲了，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啊，其实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的另一半了啊。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当你结婚的时候你非常的知道哦，他就是神为你创造的另一半。有的时候是经过婚后彼此的磨合，然后发现诶，越来越磨合的上了，是不是？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要找一个另一半呢，都是要以信仰为基础。如果说没关系啊，结了婚之后我去感化他带领他，成功的个案并不是很多的，而冲突却是常常发生的。所以呢，圣经提醒信徒要跟信徒结婚，那才是相配的，身份位分都是相配的，这样是在神面前加倍的蒙福的。另外一个条件呢，就是彼此之间相配吗？也就是古时候那个话讲的门当户对。这个配搭呢，是彼此之间都有共同的思想意识，然后呢不管干什么活呢都配得上搭得上，这个才能够共同的去如果是打工来讲的话，彼此就能合作，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做嘛。啊，一个东一个西，什么时候才能够完工啊？是不是？当然说到两个人的个性啊或者性情呢，那真的是要磨合的。不过有一点呢要考虑，你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不喜欢聒噪的人呢，如果你找了一个对象，他一天到晚那个嘴巴不停的哔哩吧啦的，你跟他做朋友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觉得啊受不了。哎，结了婚天天在一块儿行吗？啊，你别以为结了婚以后你可以使劲压吧压吧把对方呢就能改变了啊，很难，真的很难。人的性情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这江山易改嘛，是不是？好，曾经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去找寻牧者，或者是这个婚姻的一些个陪谈的人，就是问他们的意见。当然这些人呢，他们有各方面的知识跟一些个经历，就可以给一些个意见，或者是询问一些问题，因着一些个思想意识去发现跟对方的这个关系，或者了解对方的一切呢，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并不能一刀切的说，哎呀，我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人属灵的状况呢？他每天在那捧着本圣经，出门在外就见人就说你应该读圣经，那是不是最属灵的人呢？很难说的，真的很难说。哎，人他的表现是最诚实的一个，特别是发生事情的待人接物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他发自内心的那种状况表现出来的。那有的人说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属灵的状况呢就高高低低的。当我常常祷告读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神跟我同在，那我这个人就比较平和，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可是有的时候我的这个心情非常的低落，脾气也不好了，然后看着谁都不顺眼的时候呢，我连自己都讨厌了。是，我们的情绪常常会影响我们待人处事，这就是还没有学会，还没有开始成熟。啊，每个人不都是这样慢慢长大的吗？但是如果说哈，还是一个原则，如果你在主里面去寻找一个神给你的伴侣，虽然彼此之间还是需要磨合，但是呢， 就会有一个共通点，愿意祷告，愿意等候神，这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男女交朋友之后，这个彼此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是不是为对方着想的？能不能持久的？有任何的挑战，或者是一些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共同去面对呢？啊，在任何事件当中，是不是以求神的旨意为最优先呢？而且彼此之间是不是能够完全无保留的去付出呢？去担当呢？环境上有一些冲突，有一些改变，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会不会影响你们彼此的看法、合作和为对方着想的心态呢？是，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两个人真正的相爱，愿意为对方付出，非常的有担待的话，通常出发点是为对方着想，特别是发展到预备结婚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更加要去思考？有的时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都能够看出对方的性情心意，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奥妙的。如果你真的喜欢的那个人，那对方呢也会喜欢你，但是你的喜欢中间有保留或者有些怀疑呢，哎，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密切。还有男女之间呢，也可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爱呢？比方说啊，突然间对方遇到了意外，或者是受伤了，或者是突然间得了一种病啊，要相当的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去医疗，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不离不弃呢？是不是？特别是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们结婚了，很好，真的，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担当了一些侍奉的位置，可是突然间呢，不管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也好，就觉得他受到感动，要去读神学，然后把他的生命完全奉献给神，在教会里面去侍奉了。那另外一边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了，是不是？特别是如果家庭里面那个做丈夫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如果要被装备，要去做一个传道人，他必须停下他的工作，然后专心的去读书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这个家怎么办呢？所以婚姻关系里面有很多事情呢，会影响彼此之间的感觉、想法跟爱。婚前两个人认识并不能够保证婚后彼此之间的了解，这个是非常深奥的事情，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是如果在神面前真的认定了对方是神所差派的另一半，那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相处，比较容易磨合，比较容易合作。男女之间从交朋友到认定对方是可以结婚的对象呢，一定要花时间。我曾经在一个团契里面去问每一对夫妇啊，我一个一个的问，哎，你们认识了多久结婚了？好，有一对夫妇告诉我说他们认识一个礼拜就结婚了。哎，很奇怪呀，让我真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长期的这个恋爱的时间啊，可是这对夫妻他们真的，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啊，都一直点头，微笑的点头说他们夫妇俩感情真好，都在为对方着想。所以天下事真的好奇怪啊，看着这对夫妻，就是一问到你爱他吗，两人都乐呵呵的笑，那个笑的那个脸啊，那个笑法是骗不了人的，真的。 所以天底下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好特别好奇怪啊。坦白说以前呢是早婚的哈，十八九岁啊，二十来岁啊，现在呢就不一样了，到了三四十岁呢还是在寻觅对象的。有的时候是因为各种的条件啊，环境啊，家庭啊，但是坦白说，任何一个男或者是女呢都希望能够结婚，除了一些个特别的状况。所以呢年轻人啊，特别是二三十岁的人，在教会里面如果有长辈能够聊个天说个话信得过，那你就可以去求教一下让他们分享一下。是总而言之，婚前不管恋爱期交友期，最好是能够得到家长的意见，教会里面长辈的意见。当然了，这个是你有选择性的，而他们的意见呢，都是一些宝贵的经验。弟兄姊妹，刚才呢跟你聊的谈的就是一定要确定是不是神要你跟对方结婚。接着呢再说说，哎，你了解自己吗？就是当然结了婚的人呢也可以拿个镜子啊照照看着自己，从脑袋顶上看到下巴，你认识这个人吗？你了解这个人吗？我曾经玩过这个游戏，我要在场的每一个人轮流的对着镜子看，看他自己，然后说他自己，再由旁边的人说说他。哦，有的时候差距很大耶，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人呢就拍拍胸口说，嗯，我难道不了解我自己吗？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了解自己。人对自己的了解往往是相对的，却不是绝对的。有的时候我家里的人也会对我这样说，你以为你怎么样，其实你不是这样。真的真的有很多人为了避免跟家人相处，干脆结婚自立门户。有的人不愿意过单身的生活了，结婚。有的人学业不行，事业无成，工作太累太辛苦了，哎呀，结个婚吧，两个人赚钱共同生活应该比较容易的啊。这些个想法都错了。真正幸福的婚姻是建立在两个有思想健康、身体意识都健康的这个真诚相爱的基础上才行。特别是基督徒，这两个人的结合是要荣耀神，是非常清楚知道神所配合的。所以未婚的男女第一跟最后所要求的就是求神帮助你，因为神知道你的心思意念，他造你，神知道你的未来前途，因为他造你，都有他的旨意在。不能够用婚姻来逃避你眼下的困难。有的婚姻很奇怪耶，是有利害关系的。在这个五花八门的社会里面，有的时候父母或者是男方或者女方啊，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然后呢成立了婚姻。这种婚姻呢其实彼此在交往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了，可是呢因着某一些个关系，结果两个人还是结婚了。那谁利用谁呢？或者互相利用呢？其实婚姻关系是要彼此绝对的信任，互相的依靠的，互相的帮助的，互相的建立的。一掺进这个利用的因素在里面呢，一定会遭受困难，而且好多都会失败的。 并不是互相的相爱，而是呢互相的有一些利害关系，是不是？不管男的为了女方的关系，或者是女方为了男方的这个财富或者位分啊、这个地位啊，是不是？甚至于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居留的问题、移民的问题而发生了婚姻关系，结果这一辈子怎么过的呢？啊，在网络上面你看看，这样的事实太多了，一辈子一辈子都赔进去了。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还是那句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求神的旨意。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看着身边的人呢，哎呀，一个一个的不但结了婚了，儿女成群了，自己还是孤家寡人，心里面可着急了。那你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神所赐给你的那个才是最适合你的。再说一个问题哈，结婚就跟交朋友一样嘛，谈得来我们俩是朋友，谈不来嘛就不要常常见面吗？啊，合则结，不合则离啊。婚姻可不是买卖哦，或者是你去吃一顿什么丰富的大餐，或者是有时候吃清淡一点，你有选择。婚姻只有一次，特别是基督徒，婚姻只有一次。当然如果在婚姻当中啊，因为特别的原因啊，有一方离开了这个世界，当然留下的这个人呢还可以再婚。哎，谁想着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不是永久的结合吗？是不是？当然人的命不知道谁先走谁后走，可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两个人认定了，那就是生命、时间、金钱、情感、意志，整个家庭的建立，共同分享、共同负担的。所以，青年男女，任何男女，要结婚，应该想的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是要靠着神恩典带领才行。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再怎么聪明，再怎么去询问意见，我还是不能够完全了解对方，那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虽然是在婚前通过了彼此交往，可以知道个性啊、习惯呐、这个性情的这个长短呐、信仰背景、家庭的状况等等的，可是这好像都不能够保证婚后能够相处得非常的如意，是不是？就算彼此再了解，认识了十年八载的，那你说婚后是不是完全没事儿呢？不是的，奇怪，两个人的相处真的是一辈子的交往。哎，所谓的交往就是有来有往，总有一些事情呢，因着年龄段呢，哎，人的性情也会变，看法也会变，观点角度它也不同了。你说他成长呢，这个是好的，你说他变了呢，那可能遇到了一些个挫折，灰心了，失望了，是不是？当然彼此的支持，对方就会保留他的长处，因为你欣赏啊。那慢慢的他也会改正他的短处，为什么呢？你觉得不可爱吗？他如果真正爱你的话，他就不想自己有不可爱的地方，对不对？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他希望你喜欢他的全部，那可能他就会把那个不好的呢，慢慢慢慢的就给扔了。这样子是最美满、最可爱的，可是真的不容易啊。婚姻没有一个保证，但是都可以努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的婚姻关系怎么样，而雅芳在这里分享，其实脑子里面也想了很多的状况。人跟人之间很单纯，但是超复杂的这关系，怎么去应对呢？除了神所赐的聪明智慧跟爱之外呢，原来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包容。看着神给我们每一天的包容啊，给我们这辈子的包容呢， 就这样了，就差不多了，
就
彼此有的时候退一步啊，有的时候呢可以往前迈一步啊，弹性的处理。话说今天这个世界，合则结，不合则离的观念呢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明显。很多经历婚变痛苦的人曾经甜蜜恩爱过，没有人在结婚的时候呢就想着以后有一天我会离婚的哦，这种实在有点奇怪，是不是？那两个人彼此相爱才会想要结婚嘛，都山盟海誓了，恋爱的时候也是，哎呀，爱的早上不见晚上也得见，是不是？那为什么本来彼此相爱的两个人结了婚之后慢慢的那个爱的温度就下降，最后变成冰冰冷冷的呢？就是因为呢没有办法去跟对方磨合，去跟对方怎么样也不是和平相处，就是我可以退一步不吃亏，但是呢对方会觉得啊，你容忍了，或者是你包容了，啊，这个就不一样。而这个回报呢，有的时候会让自己都觉得，哇，原来我忍一忍，或者是我愿意退一退，结果有这么大的一个结果，太可爱了。经历了一次之后呢，可能就不愿意太过于坚持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尽量的为对方着想，赔上了自己，不是的。就是彼此能够磨合，嗯，是不是可以的？朋友之间都可以了，夫妻之间应该更加可以嘛，是不是？两个人共同相处在一个屋子里面，处理着一个家庭里面的事情，有共同目标的这个事业啊，非得把它建立好啊。而夫妻之间有一个事情呢，很容易起这个好几次的世界大战呢，就是关于金钱的问题。我不知道听接棒人节目的弟兄姊妹，你的家庭里面会不会为了钱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呢？特别是弟兄姊妹啊，对于奉献的事儿呢，可能夫妻之间的这个意见不同，但是如果我们照着圣经里面的规定，先有一个基础的实际的做法，慢慢慢慢的，因为神的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感化我们，我们呢怎么样跟神的关系不同了，在奉献的事情上面呢也就会不同。其实夫妻之间也可以用感恩的方式彼此的建立，不错。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不管事情也好，人心也好，都非常的奇怪，但是如果家里面的人能够互相的合作，彼此的相爱，这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团体，这个家就是蒙恩蒙祝福的。不管是夫妻俩、孩子，或者是上一代的，跟教会的、跟亲友的，所有的问题呢，都会很容易解决，因为有神的爱，就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谢谢你收听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的《接棒人》。如果你有什么回应和分享，欢迎你跟我们联络。